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讲道了哈。那我们上一次我刚讲完了约翰三书，我们说启示录我们讲完了，我们是讲完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那现在我们希伯来书也讲完了，所以呢，我们把约翰一书、二三讲，我们今天开始讲新约圣经的最后倒数第二卷犹大书。那我们来看看。快速的看看这个犹大书，我们今天只讲四节经文哈。我们来看看犹大书它的主题，我们说叫什么？有八个字，有对应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捍卫真道，对应的是什么？抵挡异端。那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去捍卫上帝的真理。犹大书这卷书是新约的倒数第二卷，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什么？首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方向，一个正确方向，敌捍卫真理。我们经常说，大家有知道有机会你去读任何的神学，从这个什么，哪怕从这个不是文凭的神学学位也好，还是你要读一个硕士文凭也好，还是博士文凭也好，一般你在跟你预备的神学课程里面呢，在你毕业之前一定会修一门重要的课，叫护教学的课。护教学什么概念呢？就帮助你明白什么是问异端的问题，你要怎么去围，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是围着一次交付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竭力争辩。那个道理哈，哎，徒弟兄弟稍微再安排一下，后面有人没有座位的哈，看看想办法扎一些位置给他们坐，因为有他们一直站着很辛苦啊，尽量安排一些座位给他们。好，我们要捍卫真道，抵挡异端。那我们要去思考，那我们今天来看看犹大书的一个我们说序论部分。喂，我们稍微安静一下，大家哈，尽可能安静一下。对，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会场的这个安静哈，我们是在神的殿里边敬拜神，要保持尽可能的安静，有什么问题尽量把它退后解决，然后呢保持安静。所以本书序论我们快一点的看，对很普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不需要知道太多的这个讨论。我们说本书作者是什么？是什么？哎，是什么？是耶稣与雅各的兄弟犹大。所以这个犹大，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几个犹大，当然我们一提到什么卖主的什么犹大，卖主的犹大，这是能够明白的。这个是卖主的犹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在十二使徒里边也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犹大，对吧？那个不是卖主的犹大，是一个使徒犹大，对吧？当然好像呢在圣经里面没有他的书卷哈，没有对这个犹大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我们不知道。但听说在次经里面还是旁经里面有，好像有，那没关系，我们今天会提到一点点，提到一点点。然后就是这个犹大也不是，既不是卖主的犹大，也不是使徒犹大。什么犹大呢？是耶稣肉身的兄弟犹大。所以耶稣是第一个，当然夫妻他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完全结婚，圣灵感孕玛利亚怀孕就生了耶稣。等生下来耶稣之后，他的爸爸妈妈同房就生了几个弟弟妹妹。那其实从圣经记载里面，在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的弟弟们妹妹们好像至少记载弟弟们是很多是不幸的，是不幸的。那后来可能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开始了他们的信仰。当然我们说我们讲到雅各书也是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的，耶稣兄弟和雅各所写的。那这个犹大就是耶稣和雅各的兄弟犹大，我们快点过没关系，这是一个大概知道一下。那写作的年代大约在公元7到80年间所写成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在当时兴起的很厉害的异端，诺斯底主义对初代教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已经讲过了，我今天不再讲诺斯底主义的一些方向，我等会会当中提到这些点，但是不会专门来讲 诺斯底主义，这个已经讲过。那这样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劝勉信徒捍卫真道，抵挡当时以诺斯底主义为代表的异端。这个是，其实这个我们说诺斯底主义的阴魂不散哈，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那个异端一直到今天的延续，变种的异端很多，但是都八九不离十的，就是跟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是代表了后边所有异端的那些各种的变种的异端是没有大的差别的，都很难超越它的。所以这个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哈，连异端都没有新事。我说魔鬼撒旦就是三招，魔鬼撒旦三招用出来不行了，他就不行了，撒旦就会败完，耶稣基督就得胜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要抵挡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当时的异端。写作的特点是什么呢？内容与文笔都如笔的后述相反，没有提到特定的受刑人。这个是他不是写给某一个教会，也不是写给某个地区，哪些地区的教会，也不是写给某个人的。我们约翰一书写给教会，二书写给教会，约翰三书写给该忧的，对吧？写给一个人的。那他这个是没有说写给谁。还有本书的表达方式极其激烈专重，大家能够明白护教学哈，就是很激烈的，很义正言辞的，是感觉到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好犀利啊，对吧？好猛的一些话语出来，让你听起来不舒服。但是这异端就是这样，你需要一针见血，不能有任何的含糊跟妥协，也不可以和稀泥，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我们要明白。好，本书也是新约中唯一涉及到赐经的内容，围绕一个赐经的内容。当然到时候我们会看，到时候我们今天不多讲。我们知道了赐经就是今天天主教里边还有什么七卷赐经哈，除了新约的我们是整个的六十六卷，天主教还增加了赐经，他经这卷书提到了赐经的内容。那是不是一定不能用？也不能这样绝对的，它没有正典的地位，但不代表这些内容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能够客观的看，可以参考，就像今天看属灵书籍一样的，它不能追圣经的权威，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也是可以的，可以解决我们圣经里的某些点也没有问题。大家注意看。好，那我们快速的看看本书的大纲，讲到阐述的目的。今天我们会讲一到四节，讲阐述目的是就是什么？要我们竭力的为真道争辩。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要今天会讲第二对假教师的论述，就开始系统的论述假教师的这种特点。第一是什么？假教师过去所受的审判，就从历史的见解里面，对啊，这个词你们要熟悉的哈，见解就是不信主的人的灭亡，不信主的人罪恶，我们不会跟他们一样，基督徒肯定不会跟他们一样，但是呢，他们的这些罪恶成为我们的见解啊，注意，我们不会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但却成为我们的见解。而如果基督徒的跌倒呢，可能成为我们的警戒啊，警戒现在说会有，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在我们身上也会发生，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那些抵挡基督的人犯的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至少基督徒的罪是可以被解决的，而这些的罪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不是神没有能力解决它，而神的预定的旨意就是不解决它，就是任其发展走向灭亡，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只要不干预他们，没有扭转他们的罪恶，就是上帝让它发生。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因为上帝是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是绝对全能的上帝，我们不是在那里搞得迷迷糊糊的，好像人理性里面总是觉得这个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绝对上帝的绝对全能，那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是有偶像化的人文主义的信仰，我们要剔除掉。所以我们要明白，假教过去所有的审判就是上帝所命定的，假教是现在的特性，过去现在，那现在，那到时候我们看看对我们今天有没有实际的应用，我们会看一看。第三，假教师的未来的审判，那就是要知道他们的过去 知道他们的现在，也面对假教师的未来。他们是最第一批被扔到火湖里的，很奇妙，假师傅假先知是第一批跟那两个兽先被扔到火湖里，然后才是不信主的人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再被扔到火湖里。启示录里面，我们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是未来的审判，然后带来什么呢？第三，对信徒的劝勉与警告。哎，这个就是，那这些东西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就是很伟大的劝勉跟鼓励，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带来什么？带来最后的颂赞。对，我们知道无论怎么样，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撒旦是多么的邪恶，我们的肉体是多么的不可靠，但是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放在所谓的伟大的属灵伟人的身上，也不是放在敌人的多么强大的那个方向让我们散战，还是焦点一直放在能够保守我们到底的那位弥赛亚的身上。他会保全他的每个儿女，面对再大的困难都能得胜，都能够被保全，得以进入永远的天堂。所以这是犹大书的，其实整个一卷书就一章哈，一章我们快速的看一看。那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呢，其实我每次在准备这些讲到时候呢，安静几个小时，六个小时七个小时，这种不被打搅的单单的跟神去面对他的话语，自己要先被这些话语所恩膏享受。我觉得每次其实在我准备讲到的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去，如果是跟神在密切的去准备的时候，那种天堂般的那种感觉是很享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文表达的就是这些内容。我们来看看哈，他阐述的目的是什么呢？本书的写信人，对吧？就是介绍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这就是他介绍了。你看到没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讲，越是领袖越是仆人，越能做仆人的人越是领袖，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在一个教会里边，为什么我们说特别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哈，他没有行政的权柄，没有金钱的这种吸引的时候来建立一个地方教会，都是什么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那怎么能够显明在一个团体里面，一个教会他被兴起做教会的带领者，不是任命的，对吧？不是任命的，也不是带着金钱收买人来聚会的，是什么呢？当然他是传讲真理的人，传讲福音的人。但是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大家注意，我们说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权柄，但是他有他的威信。威信是什么呢？不是你现在用的威信哈，我讲的是威信。那威信啊，这个就同音是不是啊？我的发音不准，还是完全两个同样的音啊？好，是靠上帝给你的威信什么呢？就在你上表现出基督徒的品质。什么品质？就是你能够什么，在一群人当中，你是最能够舍己的那个人，就是成为领袖。一定要记得哈，你能够在一个团体里边被神显明出来你是领袖，一定是你在那帮人当中你是最能够舍己的那个人。上帝会把你显明出来的，弟兄姐妹也会认出来的，你就能够更谦卑的愿意服侍大家的。所以那么，所以这个我很喜欢，每一次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彼得也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些写神的书信人是很有权威的人，但是他们却是最卑微的人。所以这种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他是对不过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哇，这个厉害了哈，哇，弥赛亚的，就有的我跟你讲，他这些人可能你会把他弟弟也当个神的，知道吗？对吧？耶稣是神，他弟弟当然也是神，所以他妈妈圣母玛利亚更是神，甚至耶稣的门徒保罗、彼得、雅各、约翰都是神，麻烦了，都麻烦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所以他用的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他总是谦卑自己。第二什么？哎，当然也提到了。 雅各的兄弟有，这个很有趣哈。这个他回避了一个另外一个题目。按照我们来讲呢，哎，你说你是耶稣的兄弟，跟雅各兄弟，你想说哪是哪一个的兄弟？如果我们追求地上的荣耀呢，我肯定说我是耶稣的兄弟，我爸爸是李干，对吧？我们肯定是那个，肯定前面那个更伟大的人，我跟他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吗？哎呦，你是哇，原来你是省委书记的那个儿子啊，不是儿子，侄儿呀，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那个地上的那个地位提高了，但这里什么呢？他却把耶稣给故意不提，我是耶稣的兄弟，我是雅各的兄弟，很奇妙。他是哎，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对不对？这是他介绍了，所以就是两个身份，两个身份，既有谦卑自己，又有自己的权柄。为什么？因为毕竟要写什么？写的是低端异端的问题，他必须有足够的权柄，但是又必须谦卑自己，懂了吗？我们不是靠什么，不是枪杆子里边什么出政权哈、啊我们也不是什么金钱收买你做领袖，也不是什么买官卖官，都不是。在教会里边就是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雅各的兄弟，也强调了他还是有权威的，有权威的，就靠求主来带领。好，我们来看受刑人，我们来看他是什么人，就是那被招的。大家要明白这个就跟你我都有关系了哈。我们要知道，我总是强调在上帝的救恩方面，被拯救的人都是被动的，本于性你是不能有任何参与的，是百分之百上帝的恩典，是百分之百圣灵在他所拣选的儿女当中的工作，你完全是被招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是跟神合作得救的，一定要记得你是被招，怎么样呢？然后在父神里蒙爱的，这个是感谢主。每个基督徒，当时的圣徒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也是完全适用的。所以你知道吗，救恩对任何基督徒来说是没有两样的，无论是古代的这一个亚当，但他犯罪了，主也拯救他了，到最后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你在美国的基督徒，在非洲的基督徒，在中国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你是蒙召，也叫被召，你是什么，在父神里蒙爱的。第三，我们要明白什么，就是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是这卷书的最后一段颂赞，也是跟这个遥相呼应。所有圣徒不会再灭亡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甚至不说你信到底就到底，你的信心如果从你来的，你也保守不了的。但是除非你的信心是来自保守你的那位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被保守的，永蒙保守的。你要记得哈，如果你的信心来自你的选择，我高兴我就信，我不高兴我也不信了，这个是宗教徒，不是基督徒。甚至来自上帝所保守的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那个信心是保守到底的，因为不是来自人的选择的宗教的一个崇拜，乃是上帝的灵将耶稣基督的信靠放在你里面的那个信心，是永不失落的。从人的角度讲叫圣徒的坚韧，从属灵的神的主权来讲是什么，是上帝的保守，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按照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保守。耶稣说是我父与我一同保守你们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父与我是原为一的，耶稣圣子跟圣父是原为一的，所以他会保守我们到底的。我们求主来带领哈，这是看到没有，这是对受刑人的，当然加了第四个，我们把它加在说学刑人对受刑人的一个什么委任的。当然了，这个受刑人之后，我们知道一个朱越，这个我们一本书信的一个特点哈，就是 也只有基督徒才配得，不知基督徒是没有的。接着，但是有了还不够，是什么？你看，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他们，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说的，本于信是已经加给你了，你已经有上帝的连续平安跟慈爱了，已经有了，但是不够，是什么呢？是已经本于信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连续平安慈爱已经给我们了，赦罪的平安已经有了，但是不够，说什么还要什么？这连续平安跟慈爱多多加给我们，什么意思？以至于信，本于信已经赐给你了，以至于信多多的加给你们。大家知道哈，神的旨意有两种，一个叫神主权的旨意，神主权的旨意是我们不能参与的，完全是上帝做成的，我们只能感恩的、赞美的、领受的，这个是本于信主权的旨意。但是还有什么叫诫命的旨意？诫命的旨意是什么？是你不但领受还要去遵行的，这个不是完全被动的了哈，其实也是被动的基础上的，在你生命中表现出的主动，一定要记得哈，在你被动的生命当中表现出了主动性，就是你是一个孩子，你生下来了就会哭，小腿就会动，对吧？就有生命力，这个生命力也是被动的，其实只不过说上帝赐予你的主动性。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说上帝的主权的旨意跟诫命的旨意，这两个是要分清楚的。主权的旨意是你感恩领受的，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做不了，你做反而是完蛋的，你越位了，你贬低了救恩。要记得反过来，诫命的旨意你领受基督徒生命的，你一定要去顺服的，你要去遵守的，否则就可以怀疑你的生命有问题，对不对？因为你不愿意遵循上帝的诫命的旨意，你是有问题的，你是生命有问题的。所以大家把它分清楚，上帝的主权的旨意跟诫命的旨意它不能分隔的，但是即主权的旨意你是没有办法参与的，你只能去领受，只能去感恩，只能去赞美神。但是诫命的旨意你不但领受了，还要去顺从的，主动的活出来生命的被动状态，要表现出生命的主动状态，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一直强调这个概念哈。好，所以感谢主，我们就他是要连续平安恩恩的慈爱已经赐给你了，还要更多的赐给你，这是基督徒配得的，其实不是我们配得的，是基督的救恩所配得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明白基督徒生命的层次感，要回到一个正确的教义里面，理解我们生命的不同层次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我有意的，这是我的主题，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们说他的传讯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快的看一看。好，写信人对受信人的劝勉在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任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里边我跟你讲，有温柔，有慈爱，也有威严，也有警告，也有劝勉。在这节经文里面表达出了神的仆人爱憎分明的那个生命的态度。此话怎讲，我就跟你分解。我们来看在第三节里面劝勉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啊，兄弟啊，什么概念？表达在主里的爱。我跟你讲，基督徒好，我们任何说话，我们做事情必须要凭着基督的爱，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血气，我们不能带着争强好胜的心态，也不是来突出我多么的厉害，我多么的权威， 我多么的拥有真理的心态，都不是你开启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的一个起点。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什么是亲爱的弟兄，兄在这里还用的还是什么，还是兄弟啊，表达了一个，我们经常讲，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哎，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 叫弟兄，对吧，弟兄姐妹，对吧，但反而我叫我的骨肉同胞叫兄弟，对不对，就那书里边说既是弟兄又是兄弟，这个情感对中文来表达，这当然英文是没有分别的哈，没有分别的，我就是说，所以我们加强了在主里面的弟兄般的情谊，所以一定是什么，是表达，当我说亲爱的弟兄啊，表达了一个什么，一种爱，这个爱是什么，叫基督里的爱，所以我们所有的彼此的教导，当我们彼此的交通，甚至彼此的责备，彼此的哪怕我们一起去打网球，对吧，现在我有一个球友我来了哈，我们 David 来每次跟我能够星期五打一打网球，我很开心，因为有时候就是找不到球友，搞得我很郁闷的身体，我觉得每个礼拜要有一次尽情的运动，那我们边打网球着，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属灵的交通呢，还是会有的，我们打一点休息一下，我们还是有一些弟兄之间彼此的这种交流，不只是打网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任何的弟兄姐妹交往是要有属灵的造就，在主里面表达我们的亲爱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第二个点是什么呢？是表达在主里面的心境。什么心境呢？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喂，我跟你讲，你会发现你跟一个人交往有口无心，能不能感觉出来？感觉出来的，对吧？貌合神离，能不能感觉出来呢？感觉出来的。你跟一个人在讲话，你的目光可以表现你的内心到底是真诚的还是应付了事的，你是肤浅的还是深入的，你是应付一下走个过场呢还是真心的，这个我跟你讲，弟兄姐妹，这里他就什么呢，这个说我是想尽心写信给你们。哇，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说话飘飘飘的，但人都喜欢讲些赞美的话，开心的话，舒服的话，大家一走了之很舒服，但是尽心写信给他们，表达了犹大一个方面是对弟兄姐妹的爱的程度，当然其实首先不是对神，知道吗，大家知道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什么神，其次叫爱人什么如己，但是我们爱人不尽心，我们爱人都不尽心，我跟你讲，我总是喜欢讲这句话，我讲基督徒哈，要爱请深爱，不爱你走开，真的表面的关系我们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可有可无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面，你要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不用心去说的爱，所以 我喜欢繁体字那个爱，对不对啊，中国那个繁体字的爱你们知道怎么写吗，对吧，跟现在那个爱中间就中间加了一个什么，它那个什么那个没有点的那三个点底下的宝盖，对不对，凸宝盖，对不对，下面什么是有个心呢，然后底下是一个什么，再有下半部分那个，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把那个心一横代替那个心了，那个心就是就变成是有口无心了，连口都没有，现在有点那爱连口都没有，貌合神离，把基督的爱理解得很肤浅，所以我们要什么，尽心写信给你们，我跟你讲，你跟别人讲话，跟别人写一封信，一看就是应付了事的，一看就是什么完成任务的，一看是什么，是我是牧师，你既然找我了，我不得不跟你写几句话。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他不是我不在我们教会，在深圳的一个姊妹说，牧师感谢主，我的女儿过几天就18岁了，教会准备跟他在他当地教会跟他安排一个成人礼。那我想了一下，我请你们一家，你跟师母还有 Unity 还有什么，能不能够跟我的女儿写几句话，在成人礼上的时候呢，我也把你们的心意带给她。哎呀，但是我这个任务你不能推脱啊，这么好的事情对吧，人家请到你了，那就说那我也，后来我说我当然跟我妻子讨论一下，跟 Unity 说一下，我们就开始要为这个祷告。那我们就哎，那就要送个礼物，那我送的礼物不行，我发现我的这个礼物不了解女孩子的心哈。那我们 Unity 拿起来，我选了一个礼物，结果我一看全否决了，结果 Unity 2分钟选了一个礼物，结果他喜欢我也喜欢我们都喜欢，姐姐在家的时候也觉得挺喜欢，那我就决定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吧。那内容怎么写呢，那我是不叫绞尽脑汁哈，叫 要祷告的心，祷告的心就这么训练了几天。为什么呢，有一个即将要满18岁的小女孩，我应该怎么写，我应该写什么内容，思绪万千，但是不能写太多，所以我还是跟 Unity 也讲跟、啊、然后他说好、啊、你我写什么内容不，你就说那礼物是我选的就可以了，选定的礼物。那后来我就默想了几天，因为他的英文名是，我就根据他的英文名，我又怕搞错了，查他的英文名的字根，使劲查他字根是什么意思，我就配合他的英文名，配合他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我就跟他写了一段内容，这个内容不告诉你们，有兴趣你私下找我告诉你啊。那我就写了一段文字，准备就在一张卡片上，当然先寄到他们家，他妈妈先声明了保留秘密，不会告诉他女儿，到那一天现场再突然把这个礼物，我们一家送他的礼物跟这个卡拿出来，要读给参加的弟兄姐妹听一听。那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就是坦白讲哈，包括今天早上我打开邮件时，其实又有好像又有一个，比如说大学给我们给 Grace 又写一份回邮件，说我们的一个孩子申请了他的大学，需要我们会有所回应，所以你就知道吗，所以我就每次接到我们每次接到这些信的时候，你不能随便应付了事的。那有些学校他的你申请那个大学的时候，他推荐信或者发到我们的手里，我们要什么要写推荐信的时候呢，你真的不能乱写的，一定要尽心呢，求主给我们足够的对这个孩子本身的美好的东西和一些挑战的东西，我们都会客观的，如果问到了我们也会说这个孩子在某方面的挑战，也会如实的告诉他们，因为在主里面呢，大家不能够乱来的。所以呢，你要什么尽心回应。所以基督徒做事都要认真，有时候会很麻烦，有时候会很多的挣扎跟痛苦在里面。当然，这是你要表达你的心，叫尽心写信。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是尽心的，千万不要。这你对人不专注，你跟人交往总是有口无心的，世俗的人叫什么，叫互相利用而已，对吧，我们当然在教会里面总是不可避免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尽心的跟你的肢体彼此相爱，彼此互为肢体，千万不要乱来。好，第三个人又来了，又终于来了一个什么，好像有点什么呢，你看表达主里的什么认同，认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哦，原来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的尽心是因为在主里面的。大家要知道，在主里面问候你，他们有时候呢，我比如说，我特别有时候跟一些异性的姐妹写信发一些信息之后，我不能够在中国人里面，我不能用一些，但是呢，有时候我可以用什么呢，我在写我说，在主里爱你的 弟兄，在主里爱你的牧者，在主里爱你的，就是说这个我可以讲。你要不那个不能说你跟一个姊妹说我爱你的弟兄，那个不行，那个给人误解了哈。就是说当然你家就没问题，说在主里爱你的 James 弟兄就没问题了，就很得体了，知道吗？就不存在给人误解哈。你跟异性之间的信息啊、写信啊，这样你就也不怕了。如果你在圣经的教导啊、真理的教导上，你就说最后我的署名是在主里面爱你的，当然更亲密的说在主里面深爱你的弟兄谁谁谁，对吧？所以呢，在主里面的认同是我们是同得救恩的。哦，原来我们是因为同得救恩，所以我们有亲爱的弟兄是在主内的爱。因为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才什么尽心写信给你们，这是一个真实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如果没有这个就很难，就很难。好，我们快点看第四个是什么呢？哎，有点来了，这里面又有到了下面。我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哇，这个他用的什么？要注意，用劝你们，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我们啊，你说好了，我们写如果是感恩的话，也不要乱写，不要肉麻，没错。但是现在来说，写肉麻一点也不会伤害到人，对不对？你夸奖他总是没有坏处的，在人看来，但要小心，过分的吹捧也不行。但是这里说我不得不，好像这个，哎呀，你刚刚讲的有，哎呀，有尽心啊，有同德救恩，怎么又不得不呢？不得不什么意思？是说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好了，有劝勉什么意思？一般的话，坦白讲哈，我们到底还有白发的老人，对不对啊？你说我这个牧师，虽然是牧师，但是可能我跟陈阿姨来讲，我跟他儿子一样年龄，对不对啊？那可以，那都是儿子辈的，对不对？你说老人家犯点小错误，算了吧，人家年龄比你老，对吧？那个我是儿子般的身份和年龄，就不要说了吧。但我跟陈阿姨在互相才体会到的，我有时候也会说的，对不对？也会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做什么？当然我们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毕竟得老人家在组里边那些，我们还是很尊重的。但是如果有明显的错误，我们还是什么？不得不劝，不得不什么概念？就是叫哪壶不开什么提哪壶，没办法，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情况很严重，懂了吧？因为管教的事情、劝勉的事情，尽量大家都成年人可能最好都避免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本来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对吧？你也成年人，我也那凭什么要惹不开心呢？为什么要没问题找出问题来呢？所以肯定都尽量的，那这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什么？就事不高级，事不关己，高高什么挂起就算了。但教会里面呢，又不能怎么办呢？就说弟兄姐妹，你要认真对待你人生的每一个关系，什么呢？说我就不得不写信给他们来劝他们，这就什么意思呢？便是什么？这个情况很危急，懂了吗？就这个事情很严重。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不是真爱，明白吗？就像你说的，就像那个我平常讲，上次我去，我们开车去一个地方，我去阳江，我们经过了九江大桥，就那家那有两个大碗的弟兄一起跟我去了阳江，上个礼拜，对吧？那我就说，哎，这个桥以前发生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突然凌晨这个桥塌陷了，没有掉断了，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后来有几辆车什么，不知道开过去都掉下去了。因为那桥断了嘛，断了说车就不知道嘛，咔就掉下去了，又掉下去几辆，死了很多人，死了几个人。但后来呢，我后来看的报道是什么？后来是有人，当然可能说是司机，我忘了，还好像有一个失欢老人也有发现了，他不知道怎么走桥，走，发现桥断了。他们呢，一开始他在那里就不听啊，他就哎呀就拦住车，哎你们不能再走了，为什么？因为前面的桥断了，就开始掉，可能有人不相信他，以为打劫的，因为天还没亮啊，早上4-5点钟的时候很怕你打劫，知道吗？所以有的人呢就什么把车就什么绕过去开过去就死了，对吧？但是呢后来终于有另外的司机就停下来，怎么回事？说前面的桥断了，他想真的断了，他们就连忙把车横在那里，赶快什么就是开始告诉大家不能再开了，因为什么呢？你开下去就掉崖下去，最后就死了 几个人几辆车掉下去之后，后来车就停下来了。所以当然这个是关乎肉身生命的一个成全，对不对？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你要什么？你是堵破口的人，你要为上帝所托付给你的灵魂去负责。所以呢，有时候你面对异端邪教的问题，面对罪与非罪的问题，你不得不写信，你不得不去劝勉，你不得不去，没有办法。这个注意了，这里用的是什么？是不得不，不是我不得不写信给你要完成我的任务的，这个不是，这个不得不。前面什么是尽心，尽心跟不得不对应起来的，表达这个事情太危急了，既危险又紧急，如果你不做你有祸了。当你教会面对异端邪教的问题，面对犯罪不悔改的问题，教会不能够和稀泥的，知道吧？不能够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不得不写信给你们，大家明白这个体会哈。所以第三节里面的这个内容的量很大，需要分解。我们读很快就读过去了，几秒钟就读过去了，对不对？但这个经文本身的那个信息量是表达的不是一个教义的信息，是犹大主的兄弟犹大表达了对我们历史历代圣徒的那个爱，那个负担，那种提醒和劝勉，永不过时。到今天我们说，如果是70年代写的，公元70年到现在已经什么接近2200年，对不对？连前100多年了，不对，2024连前零十几年了，对不对？两千多年，两千来啊，不到两千年，对吧？这个是公元前1900多年。所以在那呢，就这么在不得不写信给我们，你看到没有？表达了他对我们历史历代圣徒灵魂的这个看守。神为什么会保守我们到底？就是也借着这神的仆人们所写的书信，可以保全我们的信心，都不离开，不能分开的。犹大这卷书今天在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就是这个目标。然后呢，最后呢，表达在主里面的劝勉就来了。好，我今天其实这个的讲话我就结束了，对不对？什么劝勉？当然后面还是有，我还是有一点内容是什么呢？因为第四节还没有来，就是把不好的快速的理一下，是什么呢？要为从大家注意，这里需要注意两个关键词，要为从前什么？一次，我跟你讲哈，这个一定要记得，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什么意思？福音能不能改变？千万不要，历史上不断的有人先改变福音，一次不够，我第二次来新的东西，第三次、第四次，可能历史上已经无数次的来什么篡改福音，篡改救恩之道。他们总是觉得新的时代，你们几千年老讲那个十字架，老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老讲耶稣是神又是人，三位一体，又讲什么这个圣经多古老了，我们这个时代了，你来点新的东西好不好啊？不可以。保罗怎么说？如果有人来传一个福音跟我们以前跟你们所传的不一样，他就被咒诅的。哇，这个词用的很猛，知道吗？有人很多人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很不舒服，知道吗？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你读的时候啊，觉得这个人也是很猛的吧。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用到一些批判错误的观点，这等人是什么邪恶的，这种观点是败坏的，他们是被定罪，是该当的。加尔文也是用词也很猛的，面对异端，面对错谬的道理，什么呢？要一次，大家注意，这个讲的一次什么概念？就是上帝的救恩福音的内容一次出来不再改变，一定是永恒的福音，一定不要叫，我们要叫古旧福音。那古旧福音包括人说古典教育，你要注意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认为所谓的叫古典教育才叫古典教育。我要告诉你， 所有的基督化教育都是古典教育，一定要记得，所有的基督化教育都是古典教育，千万不要被混乱哈。因为什么？因为所有在基督里的那些真理都是不改变的，都是古旧的，但是也是新的，懂了吗？千万不要被误导。所以我求主来帮助什么呢？我们一次教父的圣道，就是说所有的圣经真理它一次性的完成了就完成了，不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哈。真理的绝对权威，全备权威，不能动摇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呦，圣经是中学课本，现在终于来了一本大学课本，完了，你不要信。所有的他不否定圣经，他说圣经是中学课本或者是大专课程，我们要读研究生了。神在新的时代有新的说话，神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启示。圣经里面有 WiFi 吗？现在我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是什么住酒店，哎，请问 WiFi 密码多少，对吧？那我问你，圣经有 WiFi 吗？不是过时了吗？圣经是不是古老了？圣经里面提到飞机吗？圣经提到计算机吗？更没有提到 人工智能 AI 吧？啊，这个新的时代有新的说话了，不要上当。一次教父的圣道是什么？我要告诉大家是，圣经的启示，正典的完成，一次性完成，不要再去添油加醋，不要再去动摇。哎呀，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包括年轻人，特别年轻人注意了。我承认在欧美的年轻人一代多完蛋了，对吧？现在其实在欧美的中年人已经是，但是年轻人到现在已经中年人都是完蛋的，都被这个什么新思潮啊、新神学啊、新流派啊、新的什么东西整个搞得乱七八糟，对不对？欧洲整个的完蛋了，对不对？就这么他老是，当然反过来有些人利用这个一次错误概念呢，说你一次认罪不用再认罪了，那是另外的极端，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内容哈。他也利用了什么，就是一次交付保全到永远的那个生命，他说你就不用再认罪了，那个又错了，那是错用一次。但是我们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不改变，不改变。好，我讲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为一次交付圣徒的圣，交付圣徒的什么？真道。真道，真道是什么？我们讲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排他性的，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上帝和他的真道是排他的。记得，就是医学上什么有些排异哈，如果你特别是心脏移植，对不对啊？你要配对不容易配的，对不对？他一定不能有排斥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就完蛋了，对不对？装上去也不行了。所以呢，什么意思？我们说上帝是排他的，你不能说哎，基督教什么都好，我很尊，但基督教最不好的是什么呢？说他的神是真的，别的神都什么都假的，这个你们孤芳自赏。我说你切切搞错了，切切是基督信仰最伟大的地方，你知道吗？真的一定要打假的吗？假的当然不会打真的了，他能够本来他就以假什么乱真就更好了，真的他一定打假，假的他不会打的，因为本来我就假的，我能够以假乱真就更好了，他喜欢混淆。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最难的就在这里，我跟你讲最难的，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什么呢？上帝是排他的，当然和他的什么真道是排他的，真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我们知道吗？现在这个先类主义哈，当然我们把那些不是真理当作真理，那是完蛋的，那也是完蛋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把真理给相对化，懂了吗？受到这个什么真理的绝对性跟相对性的这个毒害哈。真理哪有什么相对性绝对性这个哲学的概念啊，真理就是绝对的，除非它不是真理，一定要记得哈。所以这个真道什么呢？它是绝对的排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真道一定要打假，我跟你讲，基督徒一定要捍卫真理的这个信念。哇，我有时候我承认我自己，可能很多姐妹无法理解，可能对一些神给一些仆人的托付，就们一定要捍卫真理，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现在的人都被先类主义、 渡海时候什么呢？都是喝稀泥。哎呀，林恩呢也不错嘛。哎呀，福音派有福音派的优点嘛。哎呀，基要派有基要派的优点嘛。哎，聚会出有聚会出的优点嘛。没有问题，你说的话是没错的。宗派的存在是有它的客观因素，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能因此就说大家彼此尊重。你可以按照你现在心程度持守你现在所在的那个信众，但是你还要用真理不断的去圣经的真理去考察。当然没有绝对完全正确的宗派，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可能，但我知道呢，一定有一两个宗派是无限靠近圣经的。因为毕竟人家有专业的，有更有圣灵恩膏的人，就像当中能够写出圣经正典，一定是完美的六十六卷。那今天也会有一些宗派的神的仆人对圣经六十六卷的解释比其他宗派更靠近圣经的。所以我经常讲，讲真理的教会不是深和浅的问题，你知道吗？讲真理的教会是什么？是全备跟不全备的问题。千万不要说哎呦，天主教会教导比较深，我去教导浅的教会去吧，这是错误的理解。你应该承认什么呢？我就告诉你说，我们希望天主教教导的真理，我们希望是完，我不敢说全备，我们是有完全备的圣经真理教导的这个方向性追求的教会。听懂没有？我现在我说白了哈，我的讲到我们都是做成录像的哈，都会放在网络上的，也会放在甚至 YouTube 里边的。但我只能告诉你说，我要句句定论你说，我们作为天主教会，我作为牧师，作为我们的长老，我们只是我们教导是我们愿意是往全备圣经真理教导的这个方向去迈进的，我们是这个目标。所以你认为我们，所以我们也挑战大家说，你如果你认为我们教有任何教导的跟圣经直接冲突和矛盾的，欢迎你指出来，就是这样的，帮助我们归正。就要么你坚定我，要么你动摇我。你动摇我们的信仰，动摇我们对圣经的一些立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归正，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的方向要正确。所以呢，一定要为教一次性的教会中的真道，一定要什么捍卫真道。诗篇119篇怎么讲？因为我爱慕你的真道，我就恨恶一切的假道。一定要记得哈，爱之深，恨之切。你爱慕真理，你恨要恨假道；你爱真理不够，你也不会恨假道很深。一定记得，弟兄姐妹，这个没有办法的，人是有限的。你不够爱慕真道，你就会对假道会得过且过。我跟你讲哈，就是这样的。你不爱那个人，他犯罪跌倒了，你可以回避他，反正也不影响到我，对不对？如果你深爱那个弟兄姐妹，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甚至你比他还要忧虑，你要比他有危机感，这就是爱。本来你关我什么事？听懂了没有？你瞎操心，用世人来讲，你操什么心？他跟你十万八千里，他的心离你十万八千里，他的关系跟你十万八千里，你管他干嘛？除非主的爱。所以弟兄姐妹要为圣经真的这个真道，一定要竭力争辩。这里在用什么叫竭力的争辩？什么意思啊？所以这就是犹大说的，我尽心写给你们，懂了吗？我尽心写给你们，我是你亲爱的，在主里的爱是尽心的，是同得救恩的，是不得不写信给你们的。我跟你讲哈，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我承认有时候我会追着一些弟兄姐妹要谈话的原因什么呢？我是追着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得不，不然的话这个不好。你做个牧师，你不能够含闷空过关。我们长老经常提醒我，也激励我说，你是牧师，你不能回避，你要去面对的，你要去谈的。是，有时候我也需要一些鼓，有时候我也，哎呀，算了。我也觉得哎呀，有时候麻烦，哎呀，这个一谈会出我的性格又不太好，有时候万一又没控制好情绪又麻烦了，我宁愿现在我也是，我宁愿回避一下，因为我也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有时候呢，能不去面对就不去面对就算了，能回避就回避好了。 但是有时候呢，你还不能回避的，你必须要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什么呢？你要为一次交付你的圣道，竭力争辩。真理是排他的，上帝是排他的。当然，除非你不要为那些不是真理去争辩，就没意思了。叫所以呢，这里竭力的争辩什么呢？你不要争辩什么呢？比如说，我说，哎，弟兄姐妹啊，美国大选来了，哎，你们这故事，但你不是，你们有投票权对吧？但你有祷告权对吧？你最好为川普祷告啊！但你非要跟我说，你为什么我就支持哈里斯？那我不跟你争辩了，因为这个不重要，懂了吗？这个我不跟你争辩。就像以前说，打不打疫苗，一定打，一定不打，我不争辩的。我们长老以前，当然他是医生，鼓励能打还是要，有的人打的，那有的在国企的人他必须打的。那我们教会也有几个弟兄坚决反对打疫苗的，对不对？对吧？但是说，张老师啊，牧师啊，教会兄弟们，你能不能说一个不打？我说这个谈不讲，我不会说这个。为什么呢？打不打疫苗，这个我有我的立场，我也不打。但是我不能说你们都不要打。为什么？就这个，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跟长老去搞一个辩论会，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不重要的。为什么呢？当然，你有你的观点，我也能够尊重。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关乎什么，关乎真道的。当然，你说扯能不能扯？有的东西还是会有关系的，只不过说我们要小心。就那些无学问的辩论啊，家谱的空谈啊，那些人的不知道的是是非非啊，最好不要去争辩，懂了吗？你非要说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我也不是，它代表上帝吗？那真的我也不是跟你争辩，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代表上帝的，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呢，要这个都不是真道的话，我们就不要竭力的争辩，我们要彼此去尽可能的尊重。你可以有你的观点，你不要去企图让别人一定要接受你的观点。但是呢，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一次交付你这个圣道是必须捍卫的，必须捍卫的。而且用这个要因为这个员工以前要淘汰他离开教会是对的，他要离开教会是对的，懂了吗？他要跟你拒绝接受这些真道，他走了就走了，不要。当然很遗憾，但是不要勉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竭力争辩的概念。好，那我们下面我来看看，我们就什么重点在下，不在下面什么呢？好了，我把它放大了哈，放大把它，突然要为重新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中心。下面呢，我们快理一理，下午因为以后还要讲的，快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对西先要劝勉呢？就是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的。大家注意哈，哦，开始讲到这卷书的。第二个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假先知、假师傅的问题。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我是羊的门，从我进去的就是什么神的儿女哈，不从我门进去的就是贼，就是强盗，就是这些人。所以偷进来什么意思？就是不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透过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混到教会来的那个假师傅、假先知都是狼。”不过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狼，所以那么又也偷着进来的。第二呢，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这是什么？这是第四节的第二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我跟你讲，这就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其实认真看圣经，确实有些人是预定被神拯救的，有些人就是预定被灭亡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说犹大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对不对？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确实犹大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对不对？犹大好，所以那些假师傅假先知他们 是自古被定受刑罚，什么概念？这就是创世以前的预定的。我跟你讲，这个有时候在理性里面你很难明白，我们是有限的人，当然我们只是告诉你一句话，照人的本相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恩的，照我们人本来的那个本质都应该下地狱的，懂了吗？所以你不需要为下地狱打抱不平，你懂了吗？你不要觉得上帝怎么为什么预定我得就预定那些灭亡，这个不在你手里的，你确实没有办法明白他是上帝。但是问题你有时候打抱不平，你把人太看高了，是神造人比万物都尊贵，但是人跟人神比呢什么都不是，懂了吗？就神让你下地狱一点都没有问题，就是你配得的，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步，但是神却没有让一些人下地狱，就感恩了。 你不要跟神去理论一个公平的问题，神是讲公义的，知道吗？本来你犯罪都应该下地狱，神让你一些人不下地狱了，不够吗？你只要感恩，你要明白神的位格，上帝的属性。所以呢，他自古，这里我不多讲，他们自古是，另外这个经文很清楚，他们自古是被定什么受刑罚的，不是因为他后来的败坏的行为导致他是一定是败坏的行为，但他本身表现出他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那个灭亡之人，没办法。但是你不能判断，你要传福音，你要对任何人不要失去盼望，只要他还活着，你尽量把他当作一个能够接受福音的人就好了。你不要判断人，我们求主来带领。好，他们是不虔诚的，他们是不虔诚的，这是第三个，我快一点的过，不虔诚的。第四，他们是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把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他们的不虔诚会变成假虔诚，他把虔诚当作得利的门路，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的目的不是来追求恩典，不是追求灵魂的得救，不是追求天国的奖赏，他们是追求什么？成功神学里面在地上的所谓的跟世人一样追求什么叫功名利禄，是吧？福寿什么什么，人家就是那些各种的地上的那些跟世人追求的没有两样，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概念。所以我们什么呢，这个我们叫诺斯底主义是什么概念，他们不承认，他们说耶稣是人不是神，他有基督是神不是人，他把基督跟耶稣分开，所以他说只有灵魂是良善的，物质都是邪恶的。那这个你知道天主教后来也受这个毒害，对不对？也走这个方向，他认为只有灵魂是圣善的，物质都是邪恶的。那这反会两个危机，什么危机呢？要么就想什么克制肉体的情欲，想靠自己的肉体守住一些清规戒律，这是自欺欺人。好，他守不住。另外一个什么极端呢？就是放纵情欲，反正肉体是败坏的，反正我们淫乱，我们同性恋，我们吸毒，你知道吗？现在民主党，美国的民主党就是这种典型的诺斯底主义的这个毒害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公开的支持同性恋，公开的支持什么吸毒，公开的支持堕胎，甚至低额的抢劫不是罪，对吧？那麻烦了。第一就是说我打劫你，站住，打劫多少钱？给钱，我给你100美金，你还不要，你要找我1块美金，为什么呢？因为抢劫100美金是重罪，99美金轻罪，教训一番就可以把你放走了。所以你给他抢劫给你100美金的时候，他会找1块钱给你。你说有意思吗？在美国这些所谓聪明的人竟然搞出这些法律来，这法律专家们搞出这种法律来，你觉得有没有可笑？还有呢，哈里斯在加州通过一个法案，他通过那时候做检察长，说我去你家抢劫750美金不算重罪，就我到你家抢劫打劫到你家750美金不算重罪，抓到了去教训一下去犯人，超过750美金就可以判重罪。所以很多人去你家打劫是控制在750美金走人，这都是你觉得是成年人，你说也就罢了，还不够厉害，是法律专家。哎呀，在美国这个民主党这些人定的这些法律，你觉得有点，你说有点可笑，对不对？但他真的就是这样真实的立法的法律哦。你去查查哈里斯在加州做总检察长时候通过这个法案呢，很可笑吧？就是法律专家，明白吗？所以我们概念什么概念呢？他们是把神的恩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要小心，要么就禁欲，要么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淫乱，他只能走这两个方向，对吧？所以后来天主教为什么搞什么神父跟修女不结婚呢？就搞出很多的不应该有的这个什么这种变态的那些什么一些淫乱啊，对吧？恋童癖啊，那种很乱糟。因为他们因为正常的神没有给他独生的恩赐，他要独生的话 那靠肉体克制肉体的情欲，那就完蛋了，就更多变态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什么？我们看第三个、第四个什么呢？他们不认独一的主宰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边翻译好，他说，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或者说和我们主耶稣基督都没关系的，就是不认独一的主宰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不认不承认父，也不承认子。因为你知道吗？那个诺斯底主义，他认为基督是众神中的一位。他说有三十多个，他们把他们所信的神分成三十个等级的神。他把耶稣，说耶稣不是神，耶稣是犹太人，但是基督是神。但基督是什么神呢？是三十个神里面最低层的那个神，完全否定了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这个是异端，而且这个毒瘤一直影响到今天，一直影响到今天。承认耶稣的人性，否定耶稣的神性；承认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的人性，这都是异端。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新生命哈，如果在这方面你不懂的人，你一定要参加新生命的学习，就帮助你明白救恩论的里边的绝对不能含糊的。所以每次我跟徒弟兄弟哈，现在他带领那个新生命，我讲的新生命的课程是不能讨论太多的。新生命你不能让那个慕道出现的也讨论大讲其词就不行了。新生命的就是带领者要把握好方向，一颗一颗的学完，一颗一颗的把重心抓出来，要丢你们掌握就过去。新生活的学习可以有很多讨论，为什么？因为你的另新型生活啊，你有怎么更好的回应啊，这是可以的。但是新生命的学习不适合讨论太多，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不懂，他就要领受，那是主权的旨意，是不能够去动摇的，不能够去你愿意我愿意，你不愿意我不愿意，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反对 No， 你只能接受。以基督徒来说，你只能领受，建立你的信心的根基。所以新生命的救恩论是不能够跟你讨论的，不能够让你选择的。当然你拒绝就拒绝，接受就接受，看上帝的恩典。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来看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开这个好，那么这个异端，那就看我们看看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紧张，不得不呢？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最后来读什么，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两节经文来做我今天讲到的结束，什么意思呢？就是下个礼拜我不在本教会讲到哈，我第一个礼拜回来讲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听，要从三个角度讲异端的问题。今天我只做一个，其实做一个开始，这个经文就带出异端，但是没有。到下一个礼拜，下下个礼拜我们具体阐述异端的危机。好，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对，你要认识到，千万不要不痛不痒哈，不要和稀泥，不要只是所谓的人际关系。最后，我们再看，预备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好了，我后面没有打出来什么，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这是耶稣。所以我因为这我讲的先是到对新的劝勉里面会讲这个内容，但是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什么呢？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得不讲犹大书？那为什么犹大要写这份信？他深爱那些弟兄姐妹，他也尽心的写信，对不对？但他不得不什么原因劝勉他们，要为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因为这是关乎生死的问题。而这个生死不只关乎你肉身生死的问题，关乎什么？灵魂的生死。而这个生死不是暂时的，不是阶段性的，是永恒的灵魂生死的问题。这个是不能含糊的，要为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超过你的能力，请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出马。你觉得还不行，请你的长老牧师出场，跟你一起面对异端，懂了吗？千万不要容忍这些东西，不要害怕得罪人，要勇敢的靠着主给你的信心去抵挡魔鬼的工作，抵挡一切的异端邪教，一定要刚强。甚至有时候你要说，以前我有个弟兄，他在北京的时候，很多灵恩派的教会拉他去的时候，他说我不去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经接受很正统的圣经教导，我坚决不去异端，我不能，或者说我也不接受过分的偏激的圣经教导， 回到圣经真理里面。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低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继续的得到主的眷顾，让我们懂得靠着主你给我们的爱，靠着你给我们那个所就是一次交付给我们那个伟大的福音，奇妙的救恩，来赞美你。你要帮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祷。你还要再来，把我们接到你荣耀的国度。从此我们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眼泪，我们只有欢喜快乐。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已经纪念基督的救恩，你已经涂抹了我们的过犯。谢谢你，你恩待我们，好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持守这个真理，信仰这个，信靠这个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敢于去为真道征战。谢谢你，特别在末世的时代，其实都是受到诺斯底主义也好，各种的历史上出现各种的异端邪教，都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领受你的救恩，好让我们不再中了魔鬼的诡计，让我们对撒旦说不，对假教士说不，对真理说是，对上帝说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明辨是非。上帝做成的救恩是毋庸置疑的，是不能动摇的，是一次性交托的，我们却要有捍卫真道的这个诫命的旨意，就是我们要为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是上帝赋予他每个儿女的神圣的使命，更是教会的使命。求你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成为明光照耀。谢谢你，然后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信心，让我们自己来持守救恩，来领受福音，装备福音，好让我们能够正确的传讲福音，从而能够抵挡异端，抵挡一切不合圣经真理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